习近平、普京同框阅兵是否暗藏危机？传出俄方正在进行大规模部署，背后又有什么阴谋呢？川普真是决定不选第三任，背后动机令人联想。川普重启恶魔岛，同时对外国电影加关税，将会怎样影响影视产业的版图？五一假期意外引发穷游模式，酒店业叫苦连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6号星期二。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中共国防部5号宣布，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防部邀请，中共解放军仪仗师大队仪仗分队9号将会分别参加在莫斯科和明斯克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即是第二次欧洲战役结束80周年的阅兵活动。而在之前，中共外交部4号以匿名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习近平将会在7号至10号到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习近平还将会参加关于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互动关系发展，以及目前的国际和地区议题的双边讨论，同时预计将会签署多份合作文件。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肯定是要讨论一下目前形势下的中俄关系，甚至可能包括美俄、中乌关系，亦都包括俄乌谈判等等。他们预计还要签文件，换句话说，中共是打算要继续提供很多支持给俄罗斯。但是现在我看来，习近平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冲着中美俄三国博弈去的。现在中美俄三方都是一边看着台上高的筹码，一边就看手上的牌。习近平肯定亦都想摸一摸普京在这个俄乌停战，包括在美俄关系改善这个问题上的底牌究竟是什么。反过来说，普京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观察习近平，究竟是你将我先买甩呢，抑或是我先将你买甩？这次的习普会，双方是各怀鬼胎，各自打算的一个局面。较早时候，俄罗斯提议停火三日。据报道，泽连斯基对俄方希望在9号胜利阅兵期间实施短暂停火的提议表达强烈不满，说他是演戏，同时拒绝保障出席该典礼的外国领袖在俄罗斯境内的安全。他表示，我们不负责俄罗斯领土上高的安全，俄方应该自行负责。泽连斯基4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表示，俄乌战争可以在任何时候达成停火，而且至少应该持续30日才能够为外交和谈判提供机会。他强调，我们相信如果不加大压力，俄罗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结束战争。唐正远认为，泽连斯基公开发出这个警告，谁都能够听得出言外之音。目前我们见到多个国家领导人都以有病或者其他理由取消出席，这样习近平答应去当然是非常引人注目。习近平几乎是唯一一个有些分量的大国领导人，勉强帮普京撑住场面。而习近平他为什么要去？唐正远分析，客观上泽连斯基没什么可能发射几枚导弹炸红场阅兵，如果是造成习近平或 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罹难，咁做就等于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对乌克兰并冇乜嘢好处，更何况美国亦都唔会同意。泽连斯基最多是用自己的国产无人机去发动一种骚扰性质的攻击，威胁好小，但是可以起到完全破坏红墙的气氛。就是说在胜利日，普京原本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防空警报响起，他一定会记一世。不过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就表示，去年有报道说乌克兰的无人机长驱直入，直接威胁莫斯科的安全，而进入俄罗斯的乌克兰无人机俄方并没有能力全部拦截，所以习近平到了莫斯科，安全就成为最大的问题。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俄罗斯已经为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仪式部署了大约280个防空部队，同时由黑山和格罗兹尼部署了额外的防空系统。防御系统包括 Don EN 和 Nebo M 雷达、 S-400 飞弹和屋顶上高的 Panzer S-1 和 Tor M-2， 如果属实的话，那就是恐慌模式。飞天大学人民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认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这个人是非常怕有安全危险的，他在国内视察的时候所经过的街道两边的住宅都要派警察入住，防止有人由住宅大厦伏击他。在外国访问的时候，习近平一般来讲要提前半年包整间酒店重新装修，防止被窃听或者被暗算，所以今次习近平去莫斯科算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们就看看习近平今次能不能够平安回去。而李大宇就认为，按照习近平的性格，他绝对不敢去，现在居然答应去，那肯定不是他本人的意思。那也都再次引证习近平没有实权，是中共高层有实权的人物要他去的。因为由现在的党媒体宣传造势来看，高层想要习近平帮现在的烂摊子孭锅，那他们可能要保留习近平某些的虚职，到时大家不要意外。现在不知道习近平内心有几咁忐忑，会不会私底下留遗言都很难讲，因为真的很危险，所以习近平去了必然有大新闻，会不会发生极端情况还很难讲。但是安保规模、普京的互动都可能成为媒体焦点，而且最近传出习近平的安保沙皇王小红要被派去美国，假如习近平去了莫斯科，王小红又不在身边，那习近平会发生些什么呢？北京会发生些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四号，川普在接受 NBC 新闻专访的时候明确表示，自己无意寻求第三个任期，同时首次讲到继任者人选的问题。那是川普到现在就是否寻求连任的最明确表态。专家表示，川普实际上希望连任，但是面临法律上的阻力，他的低民调可能令第三任期话题不利，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川普在会晤新闻界节目中向主持人威尔克表示，宪法第22修正案禁止任何人当选总统超过两次，我将会做八年的总统，两届总统，那很重要，我希望有四年的伟大时光，然后交棒给一个伟大的共和党人。川普还首次讲到自己的继任者问题，川普说共和党里面有多达20人具有成为领袖的潜力，现在作出定论为时过早，但是同时他仍然特别提到副总统孟斯和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他们是共和党未来领袖的热门人选。川普说孟斯才华横溢，认为他的副总统身份在未来共和党初选中具有优势。孟斯在川普第二任期内表现活跃，倍受关注，同时还赞扬了卢比奥，说他做得很出色。不过之前川普在3月份曾经对威尔克表示， 他对第三任竞选的考虑并非是开玩笑，同时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表示他收到盟友强烈要求他再次参选的请求。即使这类请求很多，但是川普对威尔克表示他清楚实现这个目标存在阻碍的现实。而川普为什么现在突然作出不选择的表态？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分析说，其实川普他是非常想连任的，这个是事实，但是他表态背后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他的团队经过仔细讨论和研究，发现要想真的去转那个宪法修正案22修正案的漏洞来实现他的第三任期的话，阻力会非常巨大，尤其是他现在的民调亦都特别低，因为现在还打着两场战争，关税战和俄乌的外交战，两边都还未见到巨大的成效，所以在这个时候炒作这个话题，其实对川普来说就是有害无益的。所以我认为川普是仔细权衡了所有因素，也都可能他的团队建议他针对这个问题不要再提了，现在不适合讲，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做澄清。另外，川普表现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做了一系列大刀阔斧改革性的施政，非常强势，不单止是他整个团队包括曼斯、马斯克等这些人都表现得非常自信高调无息，现在整个川普团队开始回归比较理智比较冷静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这其实并不是一定是坏事。譬如说马斯克亦都公开表示很快就要淡出川普政府，譬如说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两个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川普的两支顶梁柱现在亦都开始进入角色，顺利了很多事，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迹象。川普四号表示已经指示政府部门重启和扩建俗称恶魔岛的阿尔卡特拉斯岛联邦监狱。恶魔岛监狱由1934年启用，曾经囚禁过著名黑帮老大卡彭等重刑犯，但是因为运作成本过高，在1963年关闭，现在已经成为加州著名景点和国家历史地标。恶魔岛监狱是多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包括1996年由新康纳利和尼古拉斯基治主演的电影《石破天惊》。恶魔岛监狱位于阿尔卡特拉斯岛，距离三藩市2公里，四面环海，地理位置险要而且难以逃走。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长期以来被恶性暴力而且重复犯罪的罪犯所困扰，同时说这些人是社会的败类，只会带来痛苦和苦难。他强调我们再不会容忍这些在街头散播污秽、血腥和混乱的连环犯。自媒体人自由第一在他的节目表示，据说川普要将那些十恶不赦的非法移民放在那里，为什么？就是日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暂时禁止川普政府遣返被拘留的委内瑞拉移民，要求最高法院在作出进一步的命令之前，川普政府不能够将这些被拘留的人遣返出境。你如果不准许遣返，得，我遵守你的法律规定，不准许遣返，是吗？好，我就将你运到这个阿尔卡特拉斯岛，我看看你还可以怎样，然后就想到这个办法，我说老川一出手就将这件事搞定。自由第一众表示，年轻的时候带女朋友去看过《石破天惊》，他说是几激动人心的一部电影。同一日四号，川普还宣布将会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和入口到美国的电影征收100%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表示，美国的电影业正在迅速走向毁灭，其他国家正在提供各种激励措施来吸引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和工作室离开美国， 荷里活和美国的很多其他地区正在受到重创，那是其他国家的一致努力，所以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除此之外，那还有一种信息传递和宣传。因此我授权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立即启动对进入我国的所有外国制片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的程序。我们要令电影再次在美国制作。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 X 平台发帖报，我们正在推动紧。川普在2025年1月任命庄威、史泰龙和米鲁吉逊为荷里活的特别大使。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振兴荷里活，目标是将过去四年流失到国外的影视制作业务带回美国，令荷里活更大、更好、更强。关注影视界的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冯伯汉表示，川普对非美国电影征收关税，据说是川普任命的荷里活大使庄威和他的经理人前两日刚刚好和川普在海湖庄园共度了周末。这班人利用他们同川普一起看赛马的空档向川普游说，希望联邦政府补助电视制作来挽救荷里活的人才流失危机。应该是受到这些讨论的启发，所以川普果断宣布要对非美国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中国五一假期，网上热传各大景点人满为患，景区管理混乱的场景。官方宣称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境流动大约有14亿2000万人次，酒店爆满等等。不过酒店业界就表示怀疑，而且相继埋怨一种民众穷游新模式将蓬游客引人关注。近日中国经济不好，消费降级，创造出多种穷游方式，其中日行几万步，花最少的时间和费用，游览最多的景点，被称为特种兵式旅游，多数是大学生群体。今年五一进一步流行的自带帐篷旅游的游客，被网民称为野战军。他们不订酒店，也都不住民宿，而是相约自带帐篷和用品，到了景区之后就扎营露宿。3号有博主发影片幕，出门的时候发现景区马路边周围都是扎营的人。我仲奇怪点解要搭帐篷呢？最后才知道旅游景区酒店平时100-200元一间，而家加到700-800，200-300的加到1000多元，加得比较厉害。带个帐篷露宿就能够悭1000多元。一号山东日照的万平口景区亦都出现扎营潮，游客在沙滩扎营。一位博主发影片感叹话，海边好热闹，人亦都唔少，就系唔消费，大家都带住帐篷、沙煲、硬撑，就系为咗悭钱。今年做民宿真系难，价钱冇加不特止，游客都唔系点消费。你睇下海边，全部都系帐篷，18般武艺都用齐，沙煲、硬撑样样齐，真系将海边当系自己屋企。博主仲话，扎营嘅人越嚟越多。咁点会带嚟经济？佢哋喺当地买好食材，喺帐篷里边坐好咗、食好咗、玩好咗，夜晚黑喺帐篷里边瞓觉，将垃圾留俾我哋。你话点办？冇办法，只能够做好服务。四号从事酒店行业15年嘅博主杨六郎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官方公布嘅出行数据话再次创下新高，达到14亿人次。看上去非常惊人。他说笑话，难道是每个人都出门一次，抑或是来回各计一次？特别是他所在的城市，官方数据说比去年增长了 25%， 有些不可思议。虽然出行人数数据看起来很起眼，但是对他们酒店业者来说就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增长。对于酒店人来说，这种五一没什么意义。三号酒店投资人朱新疆表示，3年疫情清零政策取消之后，中国民众虽然屡屡出现爆发式出游，但是人均旅游支出就显著下降。 以2023年端午节假期为例，人均国内旅游消费只是352元。2024年十一假期期间，大陆游客每次国内旅游的支出比疫情前的水平减少了2%左右。有网民拍摄的影片显示，中国多个景区因为游客爆满，秩序混乱，有游客高叫退票。近日来，很多游客和中国民众表示后悔和自责，说这边算是度假，根本就是折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